大家好，继续刚才讲到的那个地方，我们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是在莫斯科那段时间呢，是背景色彩和在我的印象中读经的那一段呢，进入教会以后是和前面的十八个月完全不同的。在读经的过程中呢，我感觉到圣经在带领着我，认识很多我以前没有认识的，想过很多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在看到异国他乡蓝天白云的时候，少了几分伤感，心中呢多了一些旋律。那美好的旋律就是主爱我神，每逢我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那么在这个有差不多时间不长，第三次的布道会上，孔德坚牧师布道，他就问我一些问题，当时不是问我了，是问所有的听众一些问题。那么当他在问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我就举起了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信仰的发生呢，就是心灵有了感动以后，你觉得这些话打到你心里之后，你被感动，而且你能够接受。我觉得信仰的发生呢，不是大脑在想想来想去，最后综合判断，然后对心灵说，给心灵下达一个指令，说咱们就信了吧，人家苦口婆心的它不是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盛情难却邀请我这么多次了，它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完全是那些话语打进你心里。我就觉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也进过教会，听过不少，那个时候虽然有些东西觉得挺好的，道理挺好的，但是就没有打到你心里那么重。可是在莫斯科呢，就觉得那个道理打到你心里，所以就把手举起来，好像是心灵在向大脑辩白，说好像你不用再想，我心里能接受，我就先举手了。我举了手，至于你大脑你留着慢慢想，但是这些道理他问的几个问题，我的心都能说是我愿意，我就把手举起来了。可是呢，当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上帝用泥土造人这回事情，你就能那么明明白白的完全接受下来呢？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从小受着进化论的教育，觉得当初宇宙就是在偶然的碰撞中，那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碰撞中，后来先出现的最简单的生物，然后怎么样进化成复杂的然后单细胞什么，咱们都是那么学来的，草履虫一会儿水里游的，地上走的，有尾巴的没尾巴的，就这么一个过程。就从小受的就是这教育。现在你再打开创世纪看，仍然是啊，圣经没有变，上帝用泥土造人。那牧师的问话你都能接受，你说是，把手举起来了。但是这个进化论的问题，后来呢就成了我一个日思夜想的问题。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创造论，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是不变的，那么这个神的话语是永远对的。可是这个我就在想了，这创造论和进化论究竟哪个更有道理呢？当然那时候呢也随着就是牧师的正道啊讲啊，圣经的带领，我开始就在想了，如果用我的头脑想象一个上帝用土造一个活人，你自然想的就是捏成一个活人了，然后吹了气以后变成有灵的活人，觉得很难想象这个事情的可信性。可是我就又在想了，这个上帝如果在大能的实验室里造了一个像受精卵那样简单的细胞组合的，然后你想，这是借助于我们今天的知识，这种想象呢不是来描述上帝怎么用泥土造人，而是圣经带领着我的思想呢去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就在想，如果上帝在某一个特别的实验室里用他智慧和大能的手造一个像受精卵那样的细胞，然后呢就用营养液让它发育起来了，我觉得比以前好想象多了。因为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学家研究也知道，这个 DNA 携带着全部的生命信息，而且还能够遗传，我觉得好像这样想象起来就有一点容易了。这个创造论和进化论，我是在想这个进化论偶然碰撞，九大行星运行有序，这天空啊，这个飞鸟啊，地上的花草啊，海里的鱼啊， 这怎么能够在偶然碰撞中就产生呢？就像人，就像我们的人体五官四肢都这么搭配的合适，这偶然碰撞多难想象。而且考古学家也发现说，如果是进化论，那么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没有发现基于属种之间的过渡的那种状态的这个考古没有发现这种遗存。也就是说进化论本身呢现在也有很多的疑问。那同时我们在想，这生命到底是怎么起源？我说这你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这么天天眼睛看的问题，买鸡蛋吃鸡蛋，到今天这么多聪明人，谁解释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就这么一个问题，这么多聪明人，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呢？而且我就在想说，我们都佩服科学家，说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在实验室里去证明，那么我是相信的。如果不能在实验室里证明呢，我们就觉得很难相信。可是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探求自然规律，谁赋予自然以规律呢？这就又是一个问题了，谁赋予自然以规律呢？我以前怎么就没想过呢？而且在我最初举手表示对于神的道理，对于认识神，我自己有一个迫切，有一个愿望的时候，愿意听这个顺着圣灵的带领，去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光照。可是我就在想了，我说这个，内心呢，我们这茬人就特别怕信错了，因为信仰这个事情呢，以前伤过，受过伤啊，进过伤过，所以对信仰呢是非常谨慎的，也是很认真对待的。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人都说这个宗教是迷信，你信了神了，在莫斯科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自己穷途末路了，就找一个支持，找一个精神寄托，你抓住了就信，那万一信错了，前面20多年就错了，这回还有几个20年你也错不起啊。所以自己内心呢还是怀着一种就是一定要想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是不是全部能够接受下来。那当时我就在想，有文化的人这个信主，我以前听到的这个不太多，在我的印象中都觉得没有知识的人老弱病残信主。可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在科学家中研究分子生物学的最容易，基因工程的最容易成为基督徒，他是研究那个最微观的世界。同时还有研究天体物理的科学家最容易成为基督徒，因为当他们看到浩渺的宇宙，当人的所认识的范围，当他知道非常有限，虽然他的视野已经比我们平常的人不知道要开阔多少倍了，但是呢，毕竟还有许多许多在我们今天科学家视野之外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更大的更远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就在想，科学家是探求自然的规律，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想认识神的人所探求的是那赋予自然以规律的那一位，他在哪儿，他对我们说什么？究竟是认识自然规律的人是更高的层次，还是探求那个赋予自然以规律的人？提一个问题，进一步的问题，谁赋予自然以规律的那些人们，难道他们是愚昧的吗？难道他们是更低层次的吗？怎么会呢？那不是一个更高的层次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同时呢又想说，那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呢？那为什么我们从小都认为没有神呢？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今天都认为没有神，不认识神呢？当然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地上看蚂蚁，然后就觉得最聪明的蚂蚁知道走到我们人的脚下之后，知道这旁边有一个障碍物，它就绕着走，从你的鞋边上就绕着走了。那最聪明的蚂蚁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在它旁边的人是怎么一回事，它所能做出的就是知道这是障碍物，它绕着走，这已经是一个很聪明的蚂蚁了。那可能有一个蚂蚁还想爬上去说我翻过这座山，但是爬来爬去还没爬到你的鞋上呢，还没走到你腿上面就被你打掉了。那可能因为它不知道这山究竟有多高，对于它来说爬到你头顶上可能还有太长的距离，所以呢那个蚂蚁就绕着走了。但是这个蚂蚁它知道这个障碍物。那我们人
是不是就象征蚂蚁一样？对于站在我们旁边的更那一位，我不知道，说不清楚他，但是呢，能够知道这有东西。这是不是就像圣经里面说的，神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就能够明明就知道，而且可以晓得说有一个神。我们很多人并没有进过教会，可是有的时候在人生经历中也会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有一位主宰，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神他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认识他的可能性放在我们心里了。那我当时也在想，当我看见乌龟的时候，我就想乌龟那么丑，嗯，小样子瞪着小眼睛伸出头来看着你，他好像就在对你说，你别看你好像挺聪明的，又会上学又会读书的，我能看到你四代的孙子你就没希望。哎，就好像乌龟跟我说这话，我当时就想，是啊，他完全值得骄傲，就是因为规定谁活得长活得短的不是我，你不服气有什么用啊？你们谁活得长谁活得短，这是由另一位决定的，既不是他也不是你。我就在想，那究竟是谁决定的呢？我们都说科学家了不起，又能发现规律又能制造东西，可是科学家也好，这个技术人员也好，发明家也好，他们制作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今天值得跨越的你的产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人所制造出来的东西的原料都不是人做的。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问题，我就在想，认识神就是认识那今天人所跨越的做成各种各样东西的原料的那个创造者。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又踏实了一块。为什么踏实了一块？我就从小接受的那个信神就是迷信，信神就是愚昧，信神宗教就是精神鸦片，对于神的认识和崇拜是人类在蒙昧无知幼年时期所做的事情，是我从小受的教育。那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圣经的话语带领着我一步一步的离开我过去的那些成了定论的成见。我现在也许在我的心里还有一些进化论的东西在那拿不出去，我想拿都拿不出去，但是呢，我现在可以把心门打开，让这些创造论的东西进来，我把它们两种都放在这儿先比一比行不行。我不封闭，我也不守成见，我也不坚持我过去早年的时候所学的这些东西，我把它打开，把它们放在一起，在圣经话语的带领下呢来比较。那人类都发现 DNA 那么小的东西，它可以携带生命的全部遗传密码，而且一旦错了以后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多变异。人都能够把生命的这个研究到这个程度，可是谁能造一个 DNA？ 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为什么？因为生命的奥秘在生命的创造者手中掌有握有这个奥秘，他愿意让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他不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就不能知道，他不让我们拥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复制一个 DNA 创造一个 DNA 这个地步。我们所能做的，人类到今天为止所能做的也不够就是认识它而已。那当说到生命从哪来的，还有一个答案，就是说父母生的，生命是父母生的，这是事实啊，人是父母生的。可是我们做过父母的人，我们自己生儿育女，我们敢说孩子是我们自己造的吗？如果孩子是我们自己造的，那为什么怀了孕的母亲还要到医院去做什么 B 超啊？是不是是 B 超还是叫什么，就是是男是女的那个检验？因为我孩子太大没做过，我话说错。你要是自己造的，那连设计从图纸构想一直到做成都得是你的，你干嘛还抄去啊？又不知是男又不知是女，又不知道长相如何，还担心有毛病，可是生出来就说是自己造的。你说人多骄傲，那无非就是生命的创造者他设计了一个程序，你就是走在这个程序里而已。那十四五岁的时候还有点分男女界限，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对异性有兴趣，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交朋友，然后到二十七八岁就二十，可能更早二十三四岁就想结婚，那都是排在一个程序里头，到时候你就会做那些事情， 人人都概莫能耐，这只是生命的创造者排了个程序，我们就在里头走，而且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完全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我们人多骄傲，我自己多骄傲，觉得我原来最迷信的就是读书，只要书读多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多读书，然后你有些事儿你就能判断是好是坏，说不信就不信，说没有就没有，自己就是相信自己。可是我们读这些书，生命我们自己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最要紧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你说400年前你我他咱们都在哪儿，咱们都在哪儿，谁知道？决定你什么时候生下来，当年给你生的北京山顶洞你就山顶洞人了，那时候你也觉得挺好，活着也是挺高兴的。你现在哪知道后来还有什么电视还有 computer， 他不知道。那我们就生了20世纪了，我们还烦得够呛，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抱怨。他决定让我们生在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啊。那真正掌控生命的那一位，他就是神，就是我们要仰望寻求的那一位。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当我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我也是顺着这个圣经就这么带着我呢，就去询问这个到底圣经里面讲说上帝造人这个可信不可信。他当然附带说一句，后来就有靠北洋出现。当然靠北洋的时候我已经都成为基督徒好几年了，有些人就说那这个确实是不合道德什么的，但是人他就骄傲，就想再继续的靠北人克隆人，当时就是引起轩然大波。即使人真是要做这个的话，是不是就向上帝的创造论挑战了呢？我说没挑战。为什么我说没挑战呢？如果神允许发生的事情，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包括这个克隆羊。从那个羊的胸腺上取出来的细胞，最后能够复制出另一只羊，那么这是不是创造呢？这不是创造，这是生命的创造者赋予了它这样的可能性，只不过被人发现了。而这个发现本身对我们回过头去认识，从亚当的肋骨上取出了肋骨造了夏娃，有多么大的帮助啊！今天的这个科学成果，而且医生解剖学家后来都发现，就是说这个人的骨骼中，胸肋骨是再生能力最强的骨骼。就是我们人类的每一个发现都在不断的向我们证实着圣经的正确，而我们自己呢是非常有限的。那当然这是插进来的，这些不是说在我信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是后来想到的。当然在这里边我并不是赞成克隆的意思，我只是说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事情，人所要做的事情，假如神允许的话，其中都有神的美意，这是没错的，这是一定不会错的。不是说这事儿不会错，就是说有神的美意，这一点是一定的。那再回到我原来的问题上去，就这个创造论就成了我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神，我觉得这个神的话也就带着我，后来我就在想，确实啊，我们人要认识那位创造者，这才是我们真正智慧的开端。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从哪来到哪去，可是圣经告诉了我们，启示了我们，要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他不要我们知道，那我们暂时可能就不知道，甚至于说关于神的奥秘，神让我们知道都在圣经里写着。那而且这个信仰的发生啊，就是说要有一种仰望的心态。我觉得我以前不能够看懂圣经，读不下去圣经，全在于我自己是俯视的心态。我们中国的先人造词是非常的精当，是信仰。什么叫信仰？好多人都问什么叫信仰。信仰，你看我们先人造字两个字，一是信，就是要相信，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相信悔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得救恩，得重生生命的重要的道路，就是相信悔改，这是信。再有就是仰，对于这个至高者要用仰望的态度去看他。拿过圣经之后就先看，哎，这句还挺好的，这句怎么好像有点矛盾呢，那句肯定是有问题了。用这种俯视， 用这种俯视的态度来看圣经，永远不会领略信仰生活的这种甘甜，也很难得到真理的光照，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尺寸是唯一的标准。那你怎么能够进入信仰生活中呢？所以信仰的要义就是信而养之，就是要仰望他。圣经里面的话，比方我举个例子，圣经里面讲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伤了志气。那一看到这儿，我们肯定觉得圣经写错了，应该是说做儿女的不要惹父母的气才对呀、哦、这圣经肯定弄错了，不知道哪朝哪代抄错了。不会的，那圣经古卷呢都不会抄错的，几千年过去以后，子海古卷发掘出来以后一字不差。因为那抄经的人虽然当年不印刷，可是他们都是只要一页抄错，这一页都不要的，所以不会错。那就是做父亲的不能惹儿女的气，咱们在座的有大子女的，15岁以上的儿子，你是不是说圣经这还是对，错还是错在我了？那做爸爸的一着急，恨铁不成钢，干了多少蠢事。哎，反正有效的，现在就是知道圣经没错，错的是我们。所以这个信仰信而养之啊，就是要仰望他。神的话就这样带领我呢，回头来看这个生命，这生命的奥秘是很大的奥秘。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们这么多聪明人，如果你不信神的话，谁能说出一二三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不知道啊。而且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最要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别的那些知道的还算什么？所以这个创造论，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说灵界，对于灵界我也是自己感觉到很难过这一关。如果说圣经好，好像很容易，就说圣经是一本好书、好哲学、好道理，很容易接受。但是如果说什么呢，说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自己就觉得很难接受。另外就是这个祷告，关于这祷告，说祷告神能听见，自己也觉得很难接受。因为像我举起手来之后，我没敢马上去洗礼，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说信仰这事儿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要非常认真严肃的，那不是闹着玩的。将来人家来问我说，张明你怎么信的，你不能不你得跟人家说清楚你是怎么信的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就说这个灵界的事，还有灵界呢，灵界的问题怎么办呢？啊，这时候我把话又退回来说，我和我先生不是那时候也开始祷告了吗？谢饭，每到吃饭的时候有谢饭祷告，念主导文，和神建立关系。但这个神呢真的是保守，像我们4月份进的教会，到6月6号我们就平安到达了蒙特利尔，在就是加拿大落脚了。蒙特利尔是法语区。当我们来到蒙特利尔的时候呢，找教会就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到蒙特利尔就找教会，找到一个华人教会。到了教会以后呢，人家就问我们说，你有什么难处啊放在祷告里？我们说莫斯科那么难都过来了，没什么难处了。人家就说，你有什么难处你就讲。我当时心里想，这教会里面的这个大爱呀、啊、已经把我感动得不得了。我就说这爱确实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人有的。为什么呢？就教会家庭中有很多事情，那我今天不能一一举，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举两个例子。到了蒙特利尔教会，比方说我要外出，我外出之前就有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呢，从报纸上看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未来2天的天气，然后就告诉我要带什么，就嘱咐我。我今生今世也没有遇到过这么细心、这么关心人的人呢。我说这怎么想出来的呢？就对人关心到这种程度。再就是在8月15的晚上，牧师也没有讲什么说让大家都到谁那儿去看哪个病人。可是因为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就是姊妹呢，她在国内的时候离婚了，然后有一个男孩，他又和他离婚，就是前夫留下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又和一个越南华侨结婚，这越南华侨就住在蒙特利尔。那后来他用2年3年的时间才从上海搬到蒙特利尔，可是来到这儿以后就看到他这个丈夫呢，就是后来的这个丈夫呢，已经和别人同居并且生了孩子。那他就非常痛苦，因为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发现他那个血癌，就是那再生障碍性贫血，后来做了那个骨髓移植，可是呢没有成功。他在医院里面住，情况已经很危险。8月15的晚上呢，因为这个医院就在我家旁边，他又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肯定是会去看他一下。可是我就没有想到，当我8月15到这个，因为医院离我很近嘛，去看这位姊妹的时候， 病房里面都满满的，全是教会里边的人。8月15全家团圆的日子，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团聚到这个地方来了。更让我感动的是，有人这个姊妹已经不能动了，有时候偶尔的这个脑袋转动，好像头脑都不清楚，也不能说话，但是眼睛瞪得大大的，人已经瘦得不得了。就有人把他的儿子的照片呢贴在那些挂的那个点滴的那个瓶子架子上头，把他儿子的照片一张一张贴在不同的地方，让他的眼睛无论看到哪儿都能看见。我当时想啊，把这个照片贴在这个地方容易，想到这一点是多大的爱心呢？一个人在一个妇女在临死的时候，孩子在上海，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她的孩子啊！这是谁想的？而且她头无论转到哪儿都能看得见，哎呀，把我感动的，我说这真不是，这真是从神来的大爱呀、啊！这真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爱、啊，就非常感动。那教会里面人又问我说：“你有什么事放在祷告里？”后来我就说了，我有没有事？其实我也有，因为我的儿子14岁被我留在大陆以后呢，他就一直没给我写信。我每一次打电话或者写信，都是告诉亲友呢说：“你们一定劝我的儿子，动员他给我写封信。他要是没时间呢，写一行也行。”因为我就特别想知道呢，到底他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哪怕写一行，让我知道知道你是有什么想说的话。你憋了这么久，一个字都不给我写。可是，一切努力都没有用，孩子就是不写信。所以，当教会里面人左问右问，最后我就说了是这样一个事情。他们就说：“好，我们放在祷告里，为张敏的儿子，让他给妈妈写一封信。”我说：“哎，你们可别这么祷告，这太难了。你说他都坚持20个月了，原来是说18个月，现在不加了2个多月，都到了那蒙特利尔了吗？我说他都坚持20多个月，他就硬挺着不写，你这边一祷告，那边就能写信。”我说你就祷告让神保守，别让他心受伤就行了。对我来说信不重要，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心情呢？你说起来也是挺有意思。我就想，你说我向神求这么难的事情，你这边一祷告，那边这地球那边就能给你写信了。这要是神不答应，这信写不来，影响我的信心。我这刚好不容易信了，就往前走了一点，你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心情。我就这么跟人家说的，我说你们就祷告说让我儿子心别受伤，这别的都不重要。结果呢，我就在家里也祷告，吃饭的时候也加上这一条，保守我儿子心不受伤，保守我儿子受伤的心，都是这么祷告。就没有想到过十几天，当然教会里人还是祷告说让写信了，人家信心当然比我大。结果最后十几天真的来了一封5页的信，开头就是爸爸妈妈，你们走了以后我跟爷爷奶奶发脾气，不到楼下抱着大树哭，说现在2年过去了，你们为什么走我明白，你们在外面好好保重身体，然后讲他自己的情况，然后又说现在已经夜里1点了，我这封信暂时写到这儿，以后再写。我拿着这封信，我一开始都不相信是真的，然后我就把这封信带到教会去了。凡是的知道我盼着儿子写的信的人呢，我就挨着盘拿着信给人家看，这做妈妈的就会这样，就挨着给人家看。最后呢，一个小男孩，因为蒙特利尔中国人不太多，那小男孩一直就说要是小哥哥来了可以和我一起玩。哎，他也拿来看这封信，你想知道，看完了以后他说，哎呀，这封信写的跟作文似的，就是有几个错别字。你要从这个小孩的话里你就知道这封信说写的跟作文似的，这小孩的话很认真。哎，我当时我就奇怪，我说这孩子是怎么就能想起来给我写一封信呢？这时候我就好像听到那个浩渺宇宙那个空中就有一个声音说，哈、啊、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你这小信的人啊，就是这么一种声音在我的心里说我是小信的人。哎，而且还是带着笑声说的。我想起那个圣经里面的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圣灵的工作怎么工作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这边祷告那边就有了信来了。我永远也说不清，可能就是说圣灵到底怎么工作，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真实经过的事情讲出来。因为我们蒙特利尔基督福音堂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同时呢，我也在想，假如我以后有时间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的时候，这两封信后来又有一封3页，再后来呢我儿子就来了，我一定把这两封信包括的错别字我都会原封原样的附在上头。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我确实是想，像我们这样的人，尤其是学广播的人，如果我们不相信灵界，不知道祷告神怎么样听到的话，我们更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因为比方说在三四百年以前或者更早一点，如果有人说你在这边说话，在一个屋子里，然后呢在地球的，当然那时候人可能还不一定知道是地球，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吧，有人能听见，而且中间还不连着线，肯定人说你这完全胡说，不可能，凭当时人的头脑。所以我们头脑就这么有限，我们受时间的局限，我们受历史的局限，假如往前推几百年，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不可能，你这完全是胡言乱语。可是我们做广播的人就知道，但是呢我们又骄傲说，今天都什么时代了，信息社会，什么那个卫星通讯，神要是不在这世界上预备，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就面对面喊一个人，你能喊出一里地去吗？喊不出去啊，那是神在世界上预备的电磁波。最后我们一开始还不知道，都给我们预备在身边，我们不知道多少辈子人，最后才发现哦，造物主还预备这么一样东西可以用，这边说话那边能听到。可是一旦我们发现之后，我们就了不起了，我们现在都能无线电广播了，还听还信什么有神。我以前我说这关系还真是让我们自己给弄错了，这关系还真是让我们自己给弄错了，这都是神已经预备好的呀。所以我觉得，那么神是怎么听祷告的，我们用物理检测手段不知道，但是就凭这一点，我学广播的我就更应该知道神是确确实实听见了。他也借着这个圣灵替我们，借着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把这个让我自己经历了，看见我儿子的信怎么来的。那我真是掉眼泪，我拿着那封信，我真是不相信是真的呀，而且我也真说奇妙啊！我刚到教会，基督徒开口闭口说奇妙，我心里听着都有点不能特别共鸣。开口闭口说奇妙，非得这奇妙的事轮到我身上，我就不说轮到你身上，你知道这奇妙可是真的。结果在这种时候呢，我就下决心说要洗礼，我愿意这个在十字架上，在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把自己的罪和老我钉在这十字架上，在神面前我愿意希望得到神的救恩，让我能够重生，能够走这个悔改的路，并且有永生的盼望。可是当我要求受洗的时候又有问题了，那你就信童女怀孕，这又是问题啊，你就信童女怀孕吗？很多人都说别的都好过，就创造论，就这个进化创造论不好过，别的都好过，这童女怀孕不好过。其实我们想一想啊，这个生命本身的主权在那个创造者手里，而且生命的这个延续本身是神设计的一个程序，我们全都是古往今来，一代来了一代又去，一代去了一代又来，都是在走这个程序。可是今天的设计师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设计产品，为什么你就不允许说神他有多种方案呢？而且神他要派他的独生子到这个世上来拯救人，当然不能用那种世俗的方法，和我们一样的方法来到世上，最后生出来的又是属肉体的，有罪恶过犯的，等着神拯救的。那神一定要用一种更圣洁的方法，更何况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传说里边也有关于某一位妇女踩到了一个什么脚印，是不是踩到了一个什么巨人的脚印之后就改运了，为什么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传说呢？那当然这个还会有很多互相的印证了。总而言之就是说，童女怀孕这件事情，我们想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仰望的是生命的创造者，如果我们相信生命的创造者他排定的程序，人繁衍的这个方式都是神本身设计的，那他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就像我们想想男女的配合，凡是结过婚的人多奇妙，男人和女人互相配合生儿育女，多少生命的福分就欢乐都赐给我们家庭的幸福，男女脾气不一样，职责不一样，那共同携手建立一个家庭，多奇妙的事情啊，都不是我们头脑所能想象的。那神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他一定要让他兼具人性和神性，所以呢就让圣母玛利亚呢用童贞女怀孕的方式，使兼具神性和人性的主耶稣来到这世上。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生命本身和繁衍都是神造的呀， 神想怎么样设计就怎么设计，怎么不可能呢？难道男女相配合生孩子是我们在座的哪一位，或者我们祖上的哪一位，我们祖上的祖上是谁设计的吗？不是啊，我们都是被设计的。那结果又有一个问题了，说你就相信耶稣受死三日以后又复活升天，他要是根本就没死呢？他要是死了以后尸体被人偷去呢？你怎么能证明他真的是复活了呢？圣经上记载说当时多少人都看见了，大家就说那他们要是齐心合力，你以为串供呢？以色列人他不是一个说谎的民族啊，他世世代代是不能说谎，说谎是死罪呀、啊、不像今天的中国人把说谎看成是儿戏了，他不是这样啊，更何况记录圣经的那是不能假的，这是有见证人的，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仰望的是真神，宇宙独一的真神，他设计了我们每一个人，那钟表这样设计了钟表以后，钟表咔咔咔的走，后来某一个部件坏了，然后呢就有会修理的人把它修好了，那设计制造比修理要难多了，那修理相对的来说就简单多了。耶稣基督这个躯体来到这世界上之后，部件被人给弄坏了，因为人他是有罪的吗？他对救主是拒绝的吗？所以最后，而且更何况是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神要成就他的计划。耶稣基督的肉体部件被损坏，人死了，真死了，而且圣经上记载说怎么证明他死，刺刀刺入他的肋旁，血和水流出来。那可是神他既是创造者，他就可以修理他，修理比创造容易，这是我们现有的知识和常识怎么能够理解的，怎么不可能呢？那又说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但那我们又有一个疑问了，说那你主耶稣基督你现在就下来吧，你让我们看看，那不是大家就都信了吗？可是圣经上明明的记载，主耶稣在世33年，多少人跟从他都不信呢，都不信他是救主啊。主耶稣再来我们还是不信，因为我们人本性就是这样，就是拒绝，就是不信，就是属肉体的犯罪的这律要把我们掳去，叫我们服从这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不在主来不来，真理都在这摆着，我们看到世世代代多少基督徒活出的新生命我们都看见了。一个33岁的人怎么能够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呢？他又不是博士，他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别的人就赶不过他，那耶稣从复活升天到现在多少年了，快2000年了，怎么就没有后来再有一个人说能耐的，咱们就照着耶稣，咱们就以他为标准，非得超过他不行，让影响比耶稣还得大，怎么就没有呢？而且后来的人看见一本书放在这儿了，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既然圣经放在那儿有一本，发行量这么大，咱们所有后边的知识分子咱们也合伙，反正圣经也不是一个人写的，咱们合伙再写一本超过他，没有，为什么？后来聪明人都干嘛了？都干嘛去了？只有研究的，没有再写的，研究的可特别多，研究者加在一起比研究什么的人都多。你说你服气不服气？你得服气啊。然后还说耶稣将来还要再来，而且呢耶稣还是这个神呢，还是审判者，因为每个人死了以后还有复活，复活以后还有审判，最后还有下地狱的还是进天国的得永生的。那人就说你到洗礼时候你就都信啊，就那么容易信，我怎么能知道我死了以后还有复活还有审判？这不能想象，我死了就变成或者火葬，说火葬会不会影响复活，这都是问题啊。那火葬葬的是你那肉体，你那灵魂单是一回事，灵魂体它不是在完全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的，神救的是那灵魂，那肉体终必朽坏归回泥土，圣经里都说了，你土葬就土葬，火葬就火葬，最后都是归回泥土，你那个灵魂神得着了就有一个审判和进天国。又不信了，这太难以想象，怎么能让我信呢？我们就想象一下我自己怎么过来的，我走在那游乐园里头，我就想这么好的地方，所有的孩子都得说我爸爸要是爱我带我这上游乐园了，我当然是高兴了，然后我就会说好爸爸你别让我走了，我不愿意上学，那学校那地儿哪有这儿好啊，你就让我在这儿，我喜欢这儿，你要真是好爸爸你就让我在这儿待下就行了，我没有别的要求了。可是再好的爸爸也得带他走啊，说孩子你还要长大呀，你还要创造性的工作发挥你的才能，你还要在社会上得到报酬和娶妻生子，好时候还在后头呢，咱们还得走。即使你哭着喊着不走，哪个爸爸都会让你走。 可是我就想起我小孩2岁多的时候，天特别热，我就带他到冷饮店，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家有空调，那冷饮店里就舒服多了。我儿子就说，妈妈咱们今天住在这儿吧。我就记得特别清楚这件事儿，我就想到我们对于世界和生命的眷恋，我们不想走就说神呐、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祖宗都是这么说的，你就应许我说我死了以后还能进天国，我现在也不把握，你就多让我活几天我就高兴了。我们是不是这样一种心？我不知道，反正我有这样的心呢。可是我就想这个游乐园里的道理，再好的爸爸那样不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我就把你扔在这儿不管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哪有那样的爸爸呀，最后还是得把他带走。就像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说，孩子啊，你来这儿之前你在哪儿你知道吗？我们会乖乖的说我不知道，说我告诉你你来之前在哪儿，我在圣经里面告诉你，那都是我原来我让你到这世界上来，你就到这世界上来，你到这世界上来之后我还要把你带走，带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信我就能得着永生。但是我们不信，就像我们在父母的关爱之下，我们不愿意离开游乐园，就像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如果我们是胎儿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当然那时候你不知道，假如你能够听懂外面的话，说哎，你还要从那里边出来呢，那外边还有太阳和月亮呢，你会说我在这里头一无所缺，就在这儿待着吧，那不可能啊，到时候你就该出来了，那不是一个道理吗？都换过地方，从妈妈肚子里都换出来了，将来还要再换一个地方啊。那你在妈妈肚子里说你也不知道，那说出来就都出来了，没一个留在那儿的，将来说走咱们在座的一个不落全得走，到哪儿去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你到哪儿去，告诉咱们到哪儿去了，但是有条件让咱们一定要信，因为你不信就不能得着，你的灵魂不属他，你不交给他，他就那你就是不认这个父啊，不认这个家呀，因为犯罪所以神不能宽容，但是神救人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是这个心，但我们自己不能自甘沉沦。所以这样回过头去再想复活呀、审判啊、永生啊，我心里挺踏实的，现在我觉得挺踏实的，就说将来我要离开这世界，就好像我从母亲的肚子里要离开一样，不可逆转不可避免，但是神会带我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尽管我不知道，尽管我没申请，尽管我也不相信，可是呢我也来了，他要给我的他就给我了，这么多生命的福分，天空日月星辰花鸟鱼虫五颜六色，多么美好的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重担，有多少痛苦，每一步有多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们走着走着就像悬崖边上一样，不想活了，想往下跳啊，可是当我们真到一个深渊里头的时候，我们真想活想往上爬呀，这两个滋味都不容易，不想活想死的时候和不想死想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无力感。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我洗礼的时候，我也是反复的去想这些圣经里面必要的真理，这些道理是不是能够真正我是能接受下来，可是奇妙的就是圣经就带着我这么一步一步一步，我觉得我不困难了，不困难。对我在我决定洗礼的时候，我先生他说，我以为他也会跟我一块儿洗礼呢，就他说是圣经好啊，我看着美国总统首恩圣经宣誓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圣经好，但是叫我信创世纪不可能。他说你做基督徒我高兴，你去教会我陪着，这是他当时的态度。我当时就想，哎，你不是跟我一块感动的吗？怎么到洗礼的时候你就临阵？我就不说他怎么了。可是他这人还特别的挺本分的，不是很爱说话的人，说话还是比较坚持他说到做到，就是我觉得这事儿没希望了，如果要是一起洗礼也就罢了，如果一个前一个后，老婆在前干的事儿，然后众人又看到他随后再去干，这事儿可能不太可能，而且人家有话在先，说不可能信这创世纪。结果呢我一想，不过态度也还可以了，我做基督徒他高兴，我去教会他陪着，所以呢当时我就洗礼了。洗礼之后呢差不多一两个月，我就有心去读神学院。
当时呢台富神学院因为他的那个英语程度要求比较低，大家知道因为我原来公外是俄语，以后移民到法语区又去学法语，后来回过头去又学英语，最后信号混乱，那个英语就是程度特别低，俄语都忘了。后来结果呢最后到那个洛杉矶这有台富神学院呢，他要求是差不多最低的了，因为他有国语教学，所以当然托福也要考，只不过分数标准低就是了，所以觉得还可以努力一下就去报考。但是呢我做一些准备啊，就从就是有这个心，其实人家还没有说要我，就是我有这心，然后到教会里边借一些书拿回来，宋尚杰呀、王明道啊这些书。当时呢我也没时间，因为要做饭做家务，我先生看书特别快，他我这书借回来以后呢他就看王明道五十年来啊，看看看，一看一本书一半以上四分之三都看完了，看我一边做饭就给我讲，哎你知道王明道怎么回事，就给我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等着我呢因为又急着还书啊，两个礼拜要还，我做完了饭就接着那四分之三他讲到那儿了，我就接着那儿看，然后就把这本书看完了。其他还有什么宋尚杰传呐、尼若生啊，哎，都是这么看的，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结果到三月份的时候，我是圣诞节洗礼的，到三月份我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我跟牧师谈了，我那个申请就要求复活节洗礼。哎，我一听一直没谈过这事儿，我就说哎，你想起什么来了。后来他说的我觉得复活节洗礼挺好的，我说那你得做个见证吧，他说是，我是得做个见证。我说你准备谈什么呀，言外之意就是我觉得跟他这么近，我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因为没说过这事儿，也怕吵架。你说刚信完主以后为这事儿，人家都说人家不信了，你还在争论，也没有说过。结果他说我是得做个见证，我觉得不信神是我们苦难的根源，信神是人的本分。哎，我后来看的圣经里还真有信神是人的本分这话。我现在最后洗礼的时候还讲了好长时间，讲了好几十分钟。我先生信主我是意外，可是我也不意外。你像我讲的这些事儿，比方说圣经的事儿，我说为什么没把圣经带来，我在外面做见证谈这件事，谁能为这件事本身做见证呢？那就是我先生，他知道啊，他唯一是他知道，话是我跟他说的呀，说没说他知道啊。而且他一路上比方孩子的信，我说是二十个月一个字没来，谁知道啊。真正是看见这封信的人是挺多，可是知道这二十个月我怎么动员别人让我孩子写信，那只有我先生最清楚啊，对不对？所以他信主我又奇怪又不奇怪，而且这神带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更有意思的事情在后面，就是说他因为当初的障碍主要在创世纪，那后来他怎么过来的呢？后来咱们再放到后面去说。那我先生就洗礼了，洗礼以后第三天我儿子就平平安安的从北京呢就到了蒙特利尔，我们一家就团圆了，实现了我们在俄罗斯的时候最高的愿望，就是全家团圆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感恩的心大家可以想象，就说神呐、真是伟大奇妙神，而且神的话，神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而且这个成全不是说你要什么给你什么，神要让你看这事情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全，而且是按他的旨意来成全。神就是让我真正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来经历这件事情，来知道这个祷告神是不是能够垂听，是不是真的能够听见，交托耶和华的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全。而且圣经里面还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就想到我那个神经啊最细的时候，那真是快无可指望的时候，是因信修复了我这个神经，越来越变得粗壮。其实我都曾经想从那个十层楼跳下来都有过，这就不细说了。我人生中过有两次特别大的自杀冲动，一次呢就是文革的时候我在班里同学面前被斗，那个时候只是因为十五岁的一颗心呢知道我们家刚刚几个月前我母亲刚去世，我爸爸不能再失去我这长女了，如果再失去我长女，我爸爸和一个十岁的妹妹他们怎么活，所以我才不断地对自己说千万别自杀，千万别疯，千万别自杀，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心神经出问题然后自杀的。这是第一次自杀冲动。再就是在俄国的时候最难的时候，觉得我受不了这每天的煎熬， 所以当时真是有一种自杀的冲动，觉得一生的努力付之东流，一生走来走去拼命的努力还是在原地，就觉得当时很绝望。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就说神怎么让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抓住他的应许，带领我们在我们已经软弱无力的时候带着我们往前走。那就在我的儿子来了以后不久，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家里又有事情发生。有一天我先生回来跟我说，牧师找我谈过了，问我愿不愿意去香港的集训营，就是营地，我答应了。哎，我当时就很奇怪啊，因为我先生他当时在 McGill 大学学那个 accounting 学的也挺好的，我们没有一时之忧。一呢是我们在蒙特利尔呢是政府担保的移民，所以我们来了以后呢政府给我们很好的这个一些帮助，同时呢加拿大又有学生贷款，那一门一门也学的挺好的。我没想到他会答应去那个集训，因为我们那个教会是小宗派，他不支持上神学院。二十多年来这个教会呢就从两户那个基督徒呢，他们从英国请了一位牧师，然后就逐渐发展起来，后来变成在三大洲一共18个教会都是自己用门徒培训的方式呢培养一些神的工人， 就这样发展下去，已经到我先生要去的那一期呢是第7期了。而且这个门徒培训呢也就是凡牧公用的那种方式和神学院不一样。我当时一听我先生说他已经答应牧师了，我马上就说你怎么会去那儿呢，也不给文凭。我这么一说我才想想，原来吸引我的道的不光吸引我的不光是神的道啊，还有文凭呢。要不是我先生这个举动，我还不会就这么明确的就反应出来，做出反应。而且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那更何况那个地方孩子去了以后在一个小岛上培训，然后往返上学3个多小时，那多受罪啊，我跟我先生说。而且咱们家就你英文还好点，还指着你挣点钱养家，你说要是两个人，我本来就想上神学院，要是两个人都上神学院，咱们靠什么过日子呀，就把什么文凭啊钱啊孩子啊这点盘算全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我先生就看着我说你不是先信的吗？在教会里面的人呢都说我带领我先生信主，可是我们两个人都不承认呐。真正带领一个人信神的是神自己，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你就从我们家的事儿我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他就说你不是先信的吗？其实我觉得用2年的时间到那去学习挺好的啊，人家不给文凭没有钱，那你知道弟兄姊妹是卖了自己的房子到那去支持这个训练的，你就是去了人家还供应你吃喝，你还觉得有什么吃亏呀？他说我呀。后来我又想他已经答应牧师了，那我也不能跑去跟牧师说我还不干呢。我想先生是妻子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学习顺服，当然这里边也有自己的面子了，反正综合因素就是说好那就去吧。于是就到议员店里去弄了好多纸盒子准备打包，牧师就告诉我们说呢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签证你们放心就准备走，到时候就入学了。可是呢就没有想到这一期一共70个弟兄姊妹，香港移民局就把我们两个人挑出来了。当时呢还是拒签，当时呢还是港英当局，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香港，没有得罪过香港移民局，不知道怎么样就被人家挑出来了。哎，我就在想，我说神到底要带我们这家庭去哪儿呢？那我以前考虑文凭考虑钱考虑孩子，现在神带领着我的脚步让我把这些都跨过来了，那下一步究竟去哪儿呢？我们不知道。可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的做工真是奇妙。赵天恩牧师先后2次到蒙特利尔，第一次去蒙特利尔就有人跟他讲说有一对从大陆来的夫妇他们怎么样信了主。赵天恩牧师就想大陆夫妇信主的挺多的，行，我有时间我就去看看，没时间也不一定去嘛。结果那次特别紧张他就没去，又过了几个月他又要到蒙特利尔，又有另外的人跟他说有一对大陆夫妇。哎，赵天牧师就说哎，怎么都提起这个名字，那我到底去看看他们怎么回事吧，就到我们家来谈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又参加了一些活动，在临走的时候赵牧师就说让我先生准备一个考试，一个是托福的水平考试，是神学院做的， 他通过这个考试就能知道你大概托福会考多少，另外告诉他说，然后还要去补考一个，就是随后还要去考一个正式的托福来证实你的成绩，否则的话你不能是正式的学生。还有神学考试，这些学校的考试呢可以通过传真牧师监考，那正式托福考试赶快去报名赶上下一季考试。结果这一切就进行得非常顺利，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我们全家呢就从蒙特利尔就迁到了温哥华，我先生呢就进入了维珍神学院中国研究部。正像圣经所说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一点都不错。因为在我想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先生还不信呢，还说他不会信呢，结果他都进了神学院。我就在想，神为什么就不要我，我也服气。你看他都不要文凭的时候，我还惦记着，还盘算着呢。所以神不要我让我等着，或者是说我压根不够格，这都是可能。所以我当时挺服气的，就跟着他一起到了温哥华。六个月之后一切都安顿好了，结果台福神学院呢就给了我入学通知。这个入学通知呢，我让我很觉得奇妙，就在于我从想就提出申请想进这个台福神学院一直到拿到通知是整整一年半，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中间支持我的一个基金会解散了，完全解散了。可是后来呢，居然当我拿到这通知书的时候，这解散的基金会呢又恢复了。而且呢，我拿到这通知书一看，1996年9月16号报到，9月18号开学，我就赶快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我说9月18号是我儿子生日，我呢马上就要离开家去读书，而且一去就是两年，能不能我晚两天，等我儿子过完生日我再去。学校说不行，9月18号是学前灵修会，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到会，这是开学。我一想，你看我这么长时间想进神学院，现在好不容易人家要我了，就别讲价钱了，赶紧就去了。到了学校，9月18号学前灵修会完了之后，回到宿舍，就还没回我自己的宿舍，就是灵修会的宿舍，就找人借电话卡，因为你没安电话嘛，那是营地嘛，到处找人借电话卡，然后打一个电话给儿子，说祝儿子生日快乐。那我们这个家从有这个家以后，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呢都是分开的，就有我先生住外呀、我们知青啊，什么户口啦，种种因素，总之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分开，所以我们非常珍惜这个家庭团聚。儿子的生日也有一半都不在一起过。那所以当我把这个电话放下的时候，问完了孩子说到了生日快乐之后，我突然愣在那儿，我就想起一句话来，就说神有神的时间表。我以前一听基督徒说这句话呀，我就想是基督徒真是，你说祷告了以后神应许吧，就是答应了就说感谢神，要没答应了就说神有神的时间表，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精神安慰？我心里是暗暗的这么想啊。哎，突然我放下这电话以后，我就想起这句话，说神有神的时间表。你说这一年半是多长？你说这一天都不差，差一天神就怕我想不起来，我还真是一直到放电话才想起来，就非得一天都不差我才能想起来。说一个离家的母亲最合适离开家的时候，是不是说儿子18岁生日那一天？这独生子就这么一个，你做母亲的告一段落，完成你的这个职责之后，18岁的孩子他需要独立的面对世界，你做母亲的神就像对我说，跟着我，我告诉你，让你跟着我做我想让你做的事情。哎呀，这时候我再听这神有神的时间表啊，我真服气了。从经历这件事儿以后，你想这一年半是多少天，他为什么到最后就一天都不差，而且是18岁生日？这在台福神学院的校历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查，我见证过程中凡是人名地名我都会清清楚楚告诉大家，对不住哪一位就认识其中的谁，这样就使我的见证了，让大家就能够更有这个可靠哈和有据可查。在台福神学院的校历，1996年9月18号学前灵修会开学典礼，我儿子的那个移民纸什么护照上清清楚楚也是写着那天他是过18岁生日可以算，所以多奇妙。在后来成长的路上，我也有过灵性的低潮啊，自己也有过信心的不坚固啊，软弱呀，什么时候这些事儿我挨着牌，只要回头一看我就有敬畏之心，就包括这个神有神的时间表，神就让我们知道仰望他，聆听他的声音， 经历他的带领，从他的带领中知道他对我们说的话。有人就说了，嗯，基督徒一见证就说神对他说话，说中文还是说英文呢？我说凡是这么问的人就是还没有经历过。为什么当神要让你经历的时候，你都不敢问什么说中文说英文？你说你儿子十八岁生日，神对你说话，你说说中文说英文？知道啊，你心里知道神对你说话呀，你过后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多一份敬畏之心呢。这神有神的时间表，这是不假的呀。所以神就这样带领我，在最初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心里很多的疑惑，我往下还会渐渐讲下去。因为刚才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也有朋友啊弟兄姊妹问说，张明你讲明天的是不是就重复今天的，是不是那个 repeat？ 我说没有，都是就是这么讲下去，太多的事情了都不重复的，就这样一件事一件让你经历。因为我以前都疑惑很多，而且神不都知道我什么地方疑惑，神知道的，知道我什么地方疑惑。所以这样呢，就让我和我先生，他在呢温哥华维珍神学院，我在洛杉矶台福神学院，他先进去半年，比我早毕业三个月，我呢后进去，后进去的。那么我们就这样，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故事了。那我现在想说的是，我在台福神学院所遇到的一件给我印象非常深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我入神学院以后不久。我就听到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武春萌，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他是蒙特利尔的，就是华人学生，就是留学生中非常出色的一位。他在一个电话公司呢做得很好，而且很年轻，是个博士了。当时也很被这个也很被他的上司赏识。家庭呢，他和他太太经过爱情长跑很多年，当然他们的婚姻啊中间有一些情况啊比较特别。那后来呢，他们从两地分居，最后结婚以后又好不容易弄到一处过日子。当时呢，他因为他太太也是很出色的一位学者，尤其蒙特利尔那个地方生存不容易，你还要会法语，他们夫妇英语法语都很好。最初呢，我们也跟他们谈起过基督教的信仰啊，他们都说圣经他们也都看过，也是很有好感。同时在他们的朋友中呢，还有神父，天主教的神父是他们的朋友，并且帮助过他们。可是呢，他们不愿意进入这个信仰，他们觉得好像自己是靠自己的能力嘛。结果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消息，最初的时候呢是他们夫妇要到佛罗里达去度假，说有机会呢到洛杉矶，因为在洛杉矶呢他们有一位姨母是得了癌症，他们要顺路看望他一下，同时呢要是有时间的话呢也会到我这儿来一下。我非常高兴，在期待着我们这个相聚，因为从蒙特利尔到洛杉矶来一次也不容易，东西海岸。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在洛杉矶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的姨母呢是得了癌，然后呢很快要去世，他们呢就在那守一守陪一陪。然后就在他们在的期间呢那位就是长辈呢就去世了，他们心情也不太好，所以就没有也没有时间能够和我见一面，说下次再来的时候再见吧。我也想是啊，这个机会还多呢，因为他们比我们还年轻啊。那然后他们就到佛罗里达玩了一下就回去了，结果没想到回去以后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太太发现那个胃癌，而且长得很大了，像一个馒头那么大，说原来一点都不知道，而且在那个喷门那个地方好像挺危险的。当时呢这个太太因为是从事医学方面的工作的，所以她自己是知道的。那结果消息传来以后呢，他们也是非常意外，因为等于好日子才开始嘛，对他们来说那么多的难处都过来了，奋斗半辈子。后来我就说你们要不要就是那个就是我原来的教会牧师师母和他们能不能联系一下，我把你们的地址电话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跟你们谈一谈。他们说他们愿意。后来呢蒙特利尔基督福音堂的牧师和师母呢就跟他们联络上了，然后呢 也我把那个吴勇长老的就是不灭的灯火里边关于吴勇长老得了癌以后后来手术打开然后怎么样后来没有神就医治他了后来又好了还有就是维珍神学院的许志伟医师他自己本身是个医生是犹太医院的院长他被诊断为肝癌而且是没有救了他为了证实这个结论跑了很多医院因为他本身是医院的院长嘛结果后来神也是医治了他他就做了中国研究部的主任这是讲到许志伟然后讲到吴勇长老的那个见证我把这些见证都给我们这位朋友当时呢他也做一些化疗啊放疗是不是手术我记不太清楚这个细节总之呢他们就和教会很联络很频繁后来呢这位太太和先生呢他们都信主了他们都信主了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突然有一天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我的师母打来电话师母就说张敏我今天要跟你讲两件事说第一件事情呢这个太太呢就是得癌症的这位太太呢叫静怡说静怡呢她去世了在她临去世之前呢这个他先生呢一直在他的床头给他读圣经后来就一次一次的昏迷然后呢他先生就在他耳边有的时候会有清醒就跟他讲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到上头到神那儿呢你等着我然后呢我不久就会去了结果就反复的在他耳边说这话到最后弥留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先生讲了很多这一类的话那最后这个太太在临死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三次非常明确的微笑以后就死了那师母就跟我讲说张明我要告诉你的说是静怡她去了临死的时候她脸上露出了三次非常明确的微笑那我们想到的就是她在临死的时候她看见了什么她脸上露出微笑那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感动特别震惊就是说做基督徒是多么美好当时静怡的态度就说神我求你医治我但是假如你不医治我你要我去我愿意去因为你有永生有天国的美好有到你那儿回天家的幸福他一直是这种态度不断的师母和吴春萌呢都有这个消息带过来给我说静怡现在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求神医治同时呢也做着准备静怡也说如果神让我回天家就高高兴兴结果呢他就是这样微笑着在最后的生命时刻他看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三次明确的微笑之后离开人世的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就在想我们以前曾经看到过一些基督徒生命不是特别长甚至于基督徒也会遇到一些意外啊一些情况我们过去就是因为我们眷恋这个世界我们还是按过去的想法就觉得神呐、啊、我现在都是你儿女了你应该让我比别人活得长一点才对啊你才是表明你对你的儿女特别的爱和保守啊可是这实际上又是堕入我们自己老我的一个价值尺度里边去了神他什么时候让我们来什么时候让我们走完全在他的计划之中而且有他的美意假如我们真的是相信神他让我们到这世上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让我们走而且他让什么人什么时候走全在他的旨意之中而且必有他的美意如果我们真是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责怪神说神你为什么静怡他信得那么好你为什么也不医治他呀你为什么还是不医治他呀可是神就是说了我让哪一个人永远不死了我都爱呀我让哪一个人永远不死了没有啊至于先后早晚这都是你们的观念都是你们的观念神让谁去到底是去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像静怡他能够在病危的时候归信耶稣在临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微笑着离去的这只有基督徒才有啊因为基督徒得着的神的救恩得着了从神而来的盼望是胜过死亡的这种能够战胜死亡的能够蔑视死亡的迎接死 死亡之后的那些事情的微笑是属于基督徒的，这多美好的信仰，多美好的见证。这是第一个让我震惊的。接下来他说还有第二件事情，他说还有第二件事情，我跟你讲啊，你们中央台啊派去追查你的那个人呢，他现在在我们教会里。前面的事儿我听得清清楚楚，已经被震动了一下，这后边的事情每一句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明白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当时脑子就迅速地做出反应，因为两边有时差，那这边八点多钟接电话的时候，那边已经十一点了，人家的活动晚上的聚会都完了。他说今天啊是这样，他一听我三十秒钟都没声音，我不知道我说什么，我脑子里就在想追查什么呀，怎么还追查到蒙特利尔教会了，这都这么多年了，查什么，谁来查的，教会有什么可查的，我脑子都在想这个。然后师母看我不出声音，他就说今天晚上呢有一位姊妹来，她说她是从澳大利亚来的，陪她先生一起移民过来到咱们教会，她说她从中国来，从北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教会里的人呢就异口同声地问她，那你认识张敏吗？她说你们怎么都认识张敏啊，她还在莫斯科呢。后来教会里边的人说你的故事才到莫斯科呀，后面的故事我们给你讲吧，就讲我怎么在莫斯科，然后怎么信觉知，怎么到蒙特利尔，在这个教会信的主，后来怎么上神学院，我先生我都分别当时在哪个地方上神学院都告诉他。他一听以后特别感动啊，他就说我跟你们讲怎么回事，就说张敏走了以后呢，台里就让我去追查他，按着他走的那个路线哈、啊，调查一下他到底是怎么走的。我当时呢就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好，不能做，做了以后若干年之后不好向大家交代。他说我当时就说我孩子小，就让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去了，然后呢我不久就到那个澳大利亚去看我先生，先生在那上学，到那以后一个多月呢按时就又回到台里边，就是也没有超假，所以台里很高兴说他很爱国很守纪律。那后来第二年他又去澳大利亚探望他先生，他先生就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就把他带到教会里来了。到教会以后他从来没接触过，不久他就信了。那又过了一些时候，他们两个人就盘算着移民，结果移民呢就说移民到哪儿，就到加拿大，到蒙特利尔。到蒙特利尔之后他先生就进了这个麦格尔大学，而我们这个教会呢就在麦格尔神学院的租的这个礼拜堂。所以这就是我先生到这教会的原因，也是我们这个同事走进这教会的原因。当我们师母把这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拿着那电话机，我就跪在地上，我泪流满面了。因为刚才那件事我已经是极大的震动，然后又是这件事情，哎呦，我当时掉眼泪啊！我说伟大奇妙神呐、啊，神，这个世界上多少故事啊，真正的作者就是你自己。你说我和这个同事假如不是蒙特利尔这个小小的教会这么一个结合点，让我们彼此知道了每个人的故事，我们今生今世我不会想起来问一问这个人在哪儿，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也不会再想起这张敏，那是他让人家让他调查我他都不去，他怎么会再去找人问我去哪儿啊。可是神他就这么奇妙，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他就有办法让你知道，而且神不但让我们彼此知道互相后来的各自互相的路，而且神还要借着这件事情把他的话重重地打在我们心上，就说我跟你们讲啊，无论你们是岁数大的岁数小的，你们地位如何情况怎么样，只要我想得着我就必得着，我就必得着你们，而且我还要让我的这个故事给你们知道，并且在这过程中让你们知道我的大能我的作为。所以我说见证啊，就是述说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各位想一想，你说我这同事到今天我们都没见面，通过两次电话，你说世界这么大怎么就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不是神有意做成的吗？那在明天的故事里我还会讲一些，就说比方说我举一些例子了，像过去对于神有神的时间表，祷告神能听见，原来以为祷告是对空气说话呀， 绝对是对空气说话，怎么神能听见呀？再说这么多人祷告，神听谁的呀？不知道啊，而且是神听什么方神什么语言呢？这都是经常刁难性的去问呢，都有这个。可是神就说，我就告诉你，我听见没听见，我让你知道。而且借着这个事情让我们知道，神要想得着谁就必得着。神的话语打到你的这个心里去之后，就是有力量，就打进你心。我想起我公公婆婆五月份来到这儿，一听说我们成了基督徒，特别奇怪啊。过去也耳闻知道有一些，但是也知道我去神学院，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后来来了以后，婆婆就很喜欢教会里面的活动，然后公公就摆着手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无神论。然后婆婆就说，哎呀，不信就罢了了，别这么挥着手说了到那儿。结果最后婆婆是68岁，公公大10岁，78岁，公公学土木建筑的，从来学科学，所以5个月之后全学制了，圣诞节都洗礼了。然后公公做见证，还我信耶稣过程有3点，第一、第二、第三。我们当时都特别高兴。后来有些人就说，哎呀，张敏和赵明，是不是你们在家里特别讲？我说我们早出晚归啊，我们还特别怕给他们压力，怕他们，因为他们刚来的时候是那种态度，我们特别怕给他们压力。这个神的话语要打到人心上之后，谁你也挡不住，他就信了。而且我们在家里从来都说，我们说那你们要真正从心里感动的时候，你别消灭这个感动啊。但是言外之意就说，你没感动的时候也没有人逼着你啊。但是呢，他们就信了，所以非常奇妙，这神的做工不是人能挡得住的。而且神带领人每一个人的脚步都不同，像我儿子到现在就没信，他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说我差一点就信了，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他就有一些疑问，然后有些波动，但是有事的时候他会说，妈妈你帮我祷告。所以我现在讲的是说什么，就是神带领每一个人的脚步，就说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你像那一代孩子是唱着崔健的摇滚长大的，他当然会有一些问题了。16岁，比方说他会问关于苦难呐、啊，关于六四啊，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我是想说，神带领每一个人的脚步，当这个圣灵的感动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消灭这感动，这是多大的福分呢、啊？我就看到我婆婆那么喜爱圣经的话语，那天她跟我说，哎，我听见一段经文特别好，哎。我说什么经文啊？就是恒久忍耐，什么不轻易发怒。我当时看着他那样子啊，我感动得不得了。我说在神里面长进呐、啊，就看到老人家这个对经文的这热爱把我感动的。我说我时间久了以后，有的时候热情有也会消退，这经文我太熟悉了，我现在怎么就没有像他那么激动的去谈那个经文。他说真好啊，他说真好啊，这经文是神的话语，是带能力的，他摸到你心上，打到你心上的时候，多蒙福啊！这一个家庭真是好。所以我就想，我就现在又想到这个圣经经文，回想起当初的时候在教堂里面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那时候想的是什么，说不合于法呀。可是现在神就让我明白了，我就是道路。你当你穷途末路的时候，你想想你怎么着想从那9层楼10层楼跳下来的时候，你的心情，你当时的能力在哪儿。曾经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讲说，张敏啊，你如果要是在你特别有自信的时候最后选择了基督教信仰，对我有说服力。假如你说你山穷水尽的时候信了，我觉得说服力就不够。这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说的话。以后也有一些朋友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是怎么想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假如你觉得你是自信的，你不需要耶稣，你认为你的判断就是真理，你不需要再从什么地方去得到真理的光照，那好，如果你这样的话，每次走进教会，假设说啊，这些有能力的人你们都坐在这右手，那些老弱病残自己觉得我需要真理光照，我需要力量，我需要耶稣扶助，我需要神拉着我的手走过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那您请坐左手。假如每次来之前都对自己有一估量的时候选择座位，结果会是怎么样？各位，坐在右边的你永远坐右边，坐在左边的你永远坐左边。想当初我张敏坐在传达室里不服气想考研究生，谁不是觉得我做梦？
可是当我坐在中央台的办公室里头当编辑的时候，我先生当外交官的时候，觉得前头全是好日子，那苦难都在后头，都被我们都踩在脚底下了。谁知道到最后你有山穷水尽，软弱支撑不了。我的母亲，她站在那悬崖口上，生命的悬崖口，她为什么她就跳下去？45岁呀，丢下一个15岁，另一个10岁，两个女儿。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压力太大承受不了的时候，哪一个母亲舍得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死啊？那是因为活着比死还难承受啊，所以她才选择从那悬崖跳下去。谁能想到几十年之后，她的女儿又同样站在生命的这个悬崖上，又没路走了。那究竟我们软弱的时候是我们的本相，还是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是我们的本相啊？究竟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被假象所迷惑，我们需要精神支柱，还是说我们自以为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就算现在此时此刻在座哪一位自己觉得有能力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点发虚的地方？你有多少难处你没法面对，多少关系的不和谐你自己痛苦，为了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多少痛苦。那每一首诗歌都是基督徒在灵命成长过程中和神交往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心里的话向神诉说。每一首诗歌里边为什么反复唱，越唱越爱唱？那有些世俗的歌曲唱多了大家就说别唱了，俗了。就是在赞美诗，在教会里面的歌，看看基督徒越唱越是熟的，越唱起来特别愿意唱，因为一遍又一遍的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感受啊都传达出来了。软弱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常态呀，我们小的时候软弱需要扶助，我们大了有多少难处，我们为了认识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我们总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完美一点，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亲人朋友上司比他们现在更完美一点，为了我们这个错误的自我估计和我们的这个顽强的希望，我们付出了多少的痛苦。咱们就先说这么一点点，神就告诉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边成全完备。可是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多少痛苦是怎么来的，就是看自己比别人强，他觉得看自己比别人强感觉挺好，可是实际上呢，这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和自己和自己不和谐，和别人不和谐，就是盖由于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圣经的话语，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我们可以避免多少痛苦。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我们旁边的人比他们现在更完美一点，我们顽强的希望，尤其是希望我们最亲的人最爱的人，所有的矛盾去分析吧，就是这个，就是你顽强的希望他比现在更完美一点，因为你老看着他不够完美，老看着自己比他更完美一点，你就站在这个里头出不来呀。谁能把我们拉出来？只有神。如果没有神的这双手，你就在里边，那就是诗歌里边唱的，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每当我就唱到这句的时候，就想起好多事儿来，比如说神啊，要是我能早点认识你，真是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再看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穷途末路的时候，神给我指出一条道路，这个路是什么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到这世上来过，他极大的影响了这个世界，他至今仍然在影响着这个世界，他至今仍然在和这个世上他的儿女有着个人的单独的这种交往。这是谁和他建立这个联系？谁知道？旁边看着的不知道。那只有当你进入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才知道啊，神你是全能的父。就是说我是道路，没道路的时候会有一条道路。如果此时此刻谁觉得你前面真有点没路的感觉了，千万千万抓住耶稣。
因为耶稣应许说我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为什么道成肉身？耶稣为什么是真理呢？以前我觉得不合语法呀，人怎么是真理？他道成了肉之身，他在这个圣经里面记录的所有他的行为，他的话语本身就是真理的彰显，彰显道成肉身。所以我就是真理，就是他的行为，他来到世上，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在世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全部的就是人世的真理。我就是生命，为什么？因为生命它是创造者，它是掌管者，生命的存留全在它的掌管之中。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海外的人谁不想家呀？家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啊！可是我们有家的呢，有矛盾，家不像个家，没有家的温暖。离开了故土，我们又想家，到了海外之后安了家，有了房子，把父母又请来，妻子儿女父母双亲都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仍然没有家的感觉？会有啊，人来到这世间都是郁郁独行啊。如果我们一个人到这世上，和你最亲的人会不会误解你？怎么不会呀？而且越亲的人他误解有时候还越厉害，伤害你越厉害呀。谁是真正有家的感觉呢？你夫妻之间沟通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语告诉你做男人的怎么样，做女人怎么样，做妻子的怎么样，做丈夫的怎么样，做父亲的怎么样，如果没有圣经这样全备的真理就告诉我们，而且我们真正去做，哪一个家庭能那么平安喜乐呀？不可能啊，因为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呀。所以家是个多么温暖的字眼，人是何等的孤独。其实从你生下来一直到你死，你有再好的朋友，再好的配偶，再好的亲人，他毕竟和你不是完全的一体，他是他，你是你，总会有不同，总会有误解，总会有矛盾。人真正在这世上如果不和神来沟通，就是郁郁独行，孤独啊，那种彻头彻尾的寒彻骨的那种孤独。我们偶尔可能都会觉得有些人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种可怕的孤独感，而这本身也是人生的本相。所以这个时候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父是什么意思啊？家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共同的家，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家园，我们梦寐以求的心灵的故乡。可是我们寻找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非常的恐惧，迈步的时候很小心。为什么？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我的心里有伤有痛啊，那是几十年留下的。奥古斯丁说人的心里有一块空缺，它的形状是上帝。如果这个空缺不被上帝这个形状严丝合缝的填满的话，不管你现在有了什么，你最后还是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也许现在有了房子、帽子、车子、孩子、位子都有了，还会有空虚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人的心里有一块空缺，它的形状是上帝。那在过去的年日里，可能这块空缺曾经被别的东西填满过，比方说毛泽东、共产主义理想，或者钱，或者学位填满过。然后呢，这些东西的形状因为它不是上帝，所以填进去又拔出来了，不合适。拔出这一拔不得了，因为你的心是肉长的呀，所以这个空缺填了以后又拔出来，那个茶口就被挫伤了，因为它不严丝合缝啊。就像毛泽东填进去了又拔出来了，流血呀，有伤疤呀，再往里填东西的时候旧伤还会痛啊，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在信仰的路上特别的难。那我们今天呢，暂且我们先到这里啊。